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的课程，我是唐玉林，跟大家问好。非常高兴这个系列的课程是核心价值的人生从大学说起。核心价值啊，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它呢？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或者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，它的发展，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如果这个本质没有掌握，它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，它也没有存在的价值，乃至于里面共同奋斗的人，他也不知道他的方向，也没有使命感。当他们只是在追逐利益的时候啊，其实也不知道这样的追逐啊，到底赋予人生什么样的好处，而且对于这个人生也充满了迷茫。那有了核心的价值，你所有的努力啊，都有了意义。那这核心价值啊，大学提供我们最好的核心价值，不管是个人或者企业或者社会或者国家，它提供我们最好的核心价值，就是我们的努力它到底目标是什么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核心的价值，我们相信啊，对我们的人生经营起来，不管你是从事于哪个行业的，或者你是多领域的学习的、跨领域的学习、多范畴的学习，你都能够支持这个目标，都能够让这个目标发扬光大，而且让你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回馈。这核心价值，我们来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古代的商人，他不敢怎么做生意，他是卖什么货品？核心价值啊，就是童叟无欺，童就是少不更事，叟就是老糊涂，货真价实是他做人的本质，所以他宁可赔钱，但他还维持这个核心价值。事后证明他都成功了，当他得到别人的信任的时候，他其实会找到很多的出路，反而事业更能发扬光大。台湾有一个半导体企业很有名，这个老板呢，他也说他的企业的核心价值啊，就是诚信。所以当他在这个国际竞争当中尔虞我诈的商场里面，他可以脱颖而出，赢得各厂商的信任，并且在技术研发当中啊，得到很多研究团体的支持，就是因为他维持着诚信的核心价值。大学呢，就是提供我们人生的核心价值，社会团体国家天下的核心价值。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大学，知道人生的一个意义跟方向。那我们接着来说说这一堂课的缘起。我们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院呢，分为两类的课程。第一个就是以文化跟各领域的观念来结合，让这个文化能够走入这个时代，并且融入在各个领域当中。这时候我们会借着一些世间的观念支持论语，或者是支持其他的经学，这是我们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单纯的来做经学的报告，像我们讲过了《论语》，讲过了《孝经》，讲过了《中庸》。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来谈大学。谈大学呢，更能够在经学当中啊，确立了他的中心思想，圣人他的核心观念，作为《论语》的指导。而且它跟中庸啊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所以古人啊把中庸跟大学啊可以说一个就是经，一个就是纬，经纬的支持。再来呢，大学整个的重要性啊，有人说它是政治跟人生的哲学。这个哲学啊跟思想是不太一样，思想是说把一些观念啊整合起来，思想家就是把一些观念有系统的整合起来，那哲学呢更在这个思想上面啊去寻觅出路。比如说人生到底面对死亡的时候，那人应该怎么面对死亡，乃至于在形而上的思想当中啊，我们要怎么来找到方法突破困境，获得形而上的思想来指导我们这形而下，这都是属于哲学的一部分。或者是人生到底吉凶祸福要怎么经营，这些都是哲学的一部分。大学就是政治的哲学跟人生的哲学，他把这思想的领域里面、找一个出路。这个出路啊，在大学里面、它就归于明明德跟亲民。所谓明明德就是圣人的经营，亲民、就是君子的经营，它就是一个哲学的思想，把我们这些思想、带出一个出路。它也是人生的哲学，它也是政治的哲学。人生要这样经营，政治也要这样的经营。那政治啊，更是各行各业啊必须要有的环境。如果政治经营的好，各行各业、都很有发展；政治经营的不好，各行各业、都深受其害。这个观念呢，我们以前都说过了哈。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中国啊，有所谓的十三经。十三经里面、更重要的是归结到四书。四书耳熟能详的就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 《论语》呢，可以说是孔子的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。孟子呢，是来议论这些人生的大道理，而《中庸》跟《大学》啊，就来讲孔子思想的核心。孔子他能够入世当中有各类的变化、各类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以及他发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类的能力当中，他的核心思想、他的核心价值啊，到底是什么？在《中庸》跟《大学》啊都有说，所以要把《大学》跟《中庸》啊互相会参来看。中庸跟大学的成书啊，在古代啊就慢慢的有这些单册出书流通。单册出书流通啊，诸子更把论语、孟子、大学、中庸啊合为一集。大学的作者啊到底是谁？东汉的贾逵啊赞成说，中庸跟大学都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的。那孔子的孙子为什么会写大学呢？就是因为他到宋国去遭受到困局，他很感慨，害怕儒学不明啊，希望能够保住这个传承，所以他写了大学跟中庸。大学是儒家的经，中庸是儒家的纬，就经线跟纬线，经线跟纬线啊织出了五彩缤纷的布。儒家的思想呢，核心处就是大学、中庸，有大学跟中庸这个核心的思想来经营出儒家各类在处理世间问题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各类的作用啊，都是从这个核心思想去出发。以上是贾逵的看法。那在朱子，他说啊，大学是曾子所作，中庸是子思所作，中庸传述于大学。那大学本身呢，它是有经一章，传十章。经一章啊，是曾子叙述孔子的话；传十章啊，是曾子的学生听了曾子的课以后啊，来发挥来解释大学的意思。大学里面讲到明明德亲民，讲到了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，这一段总说那就是经。后面再分别解释啊，明明德亲民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这个概念呢，归到传。朱子认为啊，是曾子的学生来发挥曾子的意思，而曾子又阐述孔子的意思。既然朱子认为后面都是在阐述经，所以朱子啊就把后面的次序调动，让他配合前面的明明德亲民，配合的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这样子，所以他后面改动这个经文。虽然看起来啊，他是有一些不如法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他把它认为是传，所以也有他可采取之处。三字经也说啊，做大学乃曾子，做中庸子思比。这就是根据朱子的看法。朱子的老师啊，程子啊，他也说啊，大学是孔子的遗书，意思就是孔子思想的延续，是初学者入德之门。什么叫入德之门？你初学者要先学一个大体，要先学一个大架构，要先学一个核心思想，要先学一个重要旨趣，然后再来读他细目的学问，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入德之门。那大学啊，这个名它含藏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如果好好的懂得它的定义啊，其实本书里面很重要的含义我们都能懂了。假如它把这些概念啊变成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会赢在起跑点。我们是一个很有理想、很有志向、很有抱负、很有远见的读书人，我们不管从事于哪个行业或是读哪个学科，都会指导这个学科，都会摄持这样的学科走最正确的路。而这种能力的培养是最能够利益自己，也最能够利益他人，是一个时代的佼佼者。名为大学，它所含藏的义理是什么呢？郑康成的《三里目录》他说啊，是既博学可以为政。换句话说，为政啊，要博学，你要学得够多、学得够广、学得够深入，你才能够处理各类的问题，凝聚人才的团队，面临困局的时候，你又有能力去突破。而孔颖达的《礼记正义》里面说啊，大学啊是论学成之事，就是说不但有这个架构啊，你还能够在架构里面啊把这个架构的内涵学起来，而能够治其国。而这个治其国乃至于管理天下，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明明德。明明德就是为国家、为天下苍生找内心的出路。虽然它有很多的物质建设、民心建设、 国防建设各类的经济措施福国利民，但是它的核心思想是为人们找心理的出路，这是大学跟中庸的旨趣。朱子在《大学》章句里面说，大学就是大人之学，意思就是心智大的人，有志于去利益天下苍生的人，他可以是办政治，他也可以是办教育，这样的领导人呢，他才是真正有效的领导，高瞻远瞩的领导，具有方向的领导，有意义的领导。而这种大人之学啊，古代的大学教人啊，就是教这样的方法，先立志向，先立目标，先确立格局，先让这个人有这个气度，有这个见识。唐朝行军大都督裴行俭说，事先气势而后文艺，就是论一个读书人要先从他的气度跟见识来看他的命运。如果他没有气度跟见识啊，充其量他只不过是庸庸碌碌的过这一生。世间人在庸庸碌碌上来也可以过一生，也可以快乐，也可以小确幸，也可以生活的多彩多姿，也幸福美满，这个都同意。但是他是在整个时代当中啊，他是要靠大人去维持世道人心，维持政治，维持公安，才有这些小确幸。如果国家没有培养这个大人之才啊，个人的小确幸通通维持不住。我们都以为独立于这些大人所创造的环境之外，别有小确幸，别有幸福美满，殊不知不可能。在乱世的时候，不要说小确幸，连一口饭都吃不了。在颠沛流离当中啊，会徒恨自己能力不足，徒恨自己啊充实不够。在这个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面，只能随着人们啊四处流荡而无所作为。所以古代的读书人呢、啊，他不愿意让自己庸庸碌碌的过一生，所以他必须要从前面就开始立定他人生的方向。前面有多少的格局，后面就有多少的成就。一个人的成就不是后面才决定，一个人的成就是前面的格局啊，就已经注定他后面的成就。所以前面的立志啊是很重要的。古人说，立志啊是如树之有根，如水之有源。所以你有这个源头啊，你就能够涓涓的流水，流之不尽。树有根往上扎，就能够形成参天的大树。如果有大学的核心的思想，所学成的东西都是资助这一棵参天大树啊往上冲，能够庇荫小花小草。小花小草的小确幸啊，都由这参天大树来庇荫。而这个参天大树啊，它比小花小草更耐风霜的袭击，更能够吸收天地的养分。所以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君子的快乐只有君子才会知道，世俗庸庸碌碌的小人是不会知道的。接着我们来看四题。我们一般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大学在郑康成里面他就说，是博学可以为政，上面已经说过了这个概念。朱子解释啊，大人之学，周易里面说啊，与天地合其德，用明明德跟天合德，用亲民跟地合德。天地合德，天就是一个智慧相，明明德就是一个智慧相，亲民就是一个仁慈相。那这个仁慈相就像大地，能够让万物滋滋的生长。所以大人之学啊，就是要跟天地合其德。他的命运啊，只有老天爷才会知道他的命运，一般世间人是不会知道他的命运的。《易经》里面说啊，易为君子谋。《易经》里面各类卦的变化，其实都是在为君子谋出路的。孟子也说啊，正己而务正者也。大学里面讲的就是这样的观念，这是重要的核心思想。务正，务正啊，就是自己正，正己而务正。正己就是明明德，就是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这就是明明德。明明德是最殊胜的正己。你正己以后，你的亲民当中啊，用修身来亲民，用齐家来亲民，用治国来亲民，用平天下来亲民啊，它的核心思想都是明明德，都是为众生找出路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旨趣所在。我们一般说啊，学问啊要看年龄来说的，所以有所谓的大学跟小学。那小学呢，就是礼乐射艺书数之业。礼就是讲进退应对，乐就是讲到音乐的调和，射就是讲到体能。 但是这体能当中啊，要含藏着进退的理解。育呢，就是为长者的服务；书呢，也可以解释成文字学、声韵学，或者是各类的这个文字的这些学习。术呢，就是像这些算术、财经。换句话说，还要学一些世间的技能。这是小学，在这样的学习当中，不只具有世间的能力，还懂得人际关系的相处，叫做洒扫应退进退之行，还懂得人际关系的相处，环境整理的干净，公德心以及替人着想，服务大家，都是小学要学的。那大学要学的是什么？更要学的是这些内涵的中心思想，它的总架构，它是以明明德跟亲民为宗，就是它的宗旨，就是内圣外王。内圣就是在内心上开发潜力到究竟，亲民就是外向上能力也能够开发到究竟，能够引导天下苍生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它的宗旨就在明明德跟亲民，而发挥的事项、发挥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修身上发挥，在齐家上发挥，在治国上发挥，在平天下发挥。意思说，整个家庭里面的生活的快乐里面，还要有这种教育的内涵，明明德亲民教育的内涵。齐家治国也是一样，他治理一个国家，不妨它是一个强国，但是这强国的内涵呢，也是帮助人们升起一个明明德亲民的胸怀，平天下也是让天下人升起这样的胸怀。意思就是说，人活在天地当中啊，不是只有生活，还要庄严生命，还要赋予自己殊胜的价值，这才是真正趋吉避凶、离苦得乐真正方法所在。以上啊，就是解释大学的名跟义哈，这个题目啊，做这样的解释，让我们知道大学这两个字要怎么看。那大学里面，我刚才说过，它是以明明德跟亲民为纲。那明明德跟亲民这两纲，朱子说三纲，还包括止于至善。但雪宫老师说，止于至善不是第三纲，止于至善是在讲明明德止于至善，明明德达到究竟，亲民达到究竟。明明德达到究竟啊，就是圣人的极致；亲民达到究竟啊，就是君子的胸怀，君子的能力也能够发展到究竟。这两个发展到究竟的时候，就是人生的意义。所以人生要不断地做这样的学习，你不妨碍各领域的学习，各范围的学习，不妨碍是士农工商，但是这些学习呢，都要资助明明德跟亲民，都要为了这样的目标来服务，这时候你的潜力才会无穷的开发。换句话说，越有理想、越有抱负的人，学的东西越深入，越有风采，越有韵味，越有它的价值。明明德里面呢，有四目，就是经营明明德的方法有四目，就是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。这四个就是明明德的修学法，透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把明德明出来。明德就是个人的潜力，明就是能够发挥出来，透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发挥到究竟。那亲民呢，是从修身开始，然后呢，亲近家庭，亲近国家，亲近天下。尤其做个部署的时候，要辅导领导者做这样的领导，成为领导者的时候也要这样的领导。亲民就是把天下当一家，把国当成家来经营，还有呢，把家当成个人来经营，把国当成个人来经营，把天下当成个人来经营。所以大学才会说，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，就个人的经营，在身上找角色，自己想要离苦得乐，这个角色抓住，就要帮助家人离苦得乐，要帮助社会离苦得乐，帮助国家离苦得乐，帮助天下离苦得乐。不管站在什么样的角色，都是这样的使命感，这样的意义。但心量不妨是一个想要利益天下苍生，眼前好好的修身，好好的齐家。所以要各个面向看大学，不是说修身完以后才齐家，齐家完以后才治国，治国完以后才平天下，不是，是立定天下苍生的志向。在儒家来讲是君子，在佛家来讲是菩萨， 就是有这样的志向，回过头来在修身上找觉受，在家庭上找觉受，把个人经营成一个能够利益天下苍生的人才，把家里面来培养家里面有这种学习的氛围，把国家来培养成这样的气象，把天下来培养这样的胸怀，这才是大学里面的重要旨趣所在。而这样的达到究竟啊，止于至善，就是两纲八目一节，一纲有四目，四目是一纲的修学法，这一纲达到止于至善，就是大学的圆满。所以明明德的圆满，亲明德的圆满，就是大学的圆满。读书人在15岁的时候开始心智成熟，开始立定这样的志向，来广学世间的能力。像孔子啊，他是很有能力的人，孔子他也是经济学家，所以冉求的经济是学自于孔子，孔子也是政治家，所以他能够治中都或者大司寇，能够让国家昌盛。孔子也是教育家，能够培养这么多人才。孔子也是旅游家，能够周游列国。孔子也是外交家，能够在甲骨之会的时候从容的让齐国知难而退，归还三处的土地。孔子也是思想家，能够整理中国文化的典籍。孔子也是哲学家，带人们找寻出路。孔子也是博物家，季孙大夫从井里面挖出个骨，说是狗骨，孔子说是汾阳，你看那是博学。孔子也是一个易经的卜算家，能够知道吉凶祸福的所在。孔子也是一个天文学家，他知道月亮在B星座里面的时候会下大雨，所以叫弟子们呢提前准备雨具，果然第二天下大雨。孔子也是命理学家，商渠子木啊要出使到齐国的时候，他妈妈不答应，但孔子说没关系，你放心，他后面会生5个小孩。果然商渠子木啊40岁以后连续生了5个小孩。所以孔子是多方面的，太宰说博学而无所成名，就是各领域的学问都会，不晓得用哪一个名来说他，到底要用科学家来说他，还是政治学家来说他，还是经济学家来说他，还是战争学家来说他。像冉求说他打败季孙大夫的兵学是学自于孔子，所以博学无所成名，不能以一家来名他。可是大家都忽略了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些学问学得这么有风采，学得这么广博，学得这么可以应用，学得这么可以发挥他的价值。原来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内圣外王，所以大学跟中庸最能看出孔子心里的秘密，也最能看出孔子在各类学问学得出风采，学得出出路的动力所在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集啊就到这里，我们第一集啊来说说核心价值的人生呢要从大学说起。本集啊特别解释了什么叫做核心价值。举例来说，有一个团体啊，他们是以保护动物为他的核心思想，可是他们如果来卖动物的皮草啊，就是卖这些虎皮狗皮啊，它跟它的核心思想是抵触的。核心思想核心价值啊，它是超越于这些市场各类商业的运作之外，是一个大家要维护的价值。如果没有这个价值，所有商品的买卖、企业的行为，乃至于人跟人际之间的交往，它其实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本怀、原有的中心思想，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所在，他剩下的就是庸庸碌碌，在顺境生贪，逆境生嗔，无所作为而已。那我们这个课程呢，就在讲到人生的核心价值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人之所以万物之灵的理由，它的核心价值到底在哪里？这是在讲这一门课程的缘起，而且它的重要性、它的成效。第二个呢，说明大学呀、为何是政治哲学跟人生哲学？它是一个政治家，他所必须经营有这个格局跟胸怀。人也是要有这样的情怀，有这样的目标，有这样的志向。我们在这一集也说明大学的编排法，它有一经，有10传。10传就是后面10个章节来解释前面这个经，前面这个经呢、就讲到2纲8目，以及讲到2纲8目要用什么样的修学法成就。那后面就是分别来解释2纲8目。第三， 苏弥约大学啊，跟我一般读的大学它的定义是不一样。一般读的大学啊，只不过是数学读到大学的时候已经从加减乘除啊变成微积分，物理已经从一般的物理啊已经读到特殊的物理学等等这样而已。但这里的大学是在讲确立人生的意义，确立人生的方向的大学，真正的大学要长成这个样子。这也提供我们一般在办大学教育里面的人啊，要有个明确的反思。第四，大学在传统上啊，朱子认为是三纲八目，其实要透过雪庐老人的讲解啊，确立的是两纲八目一总结。他的理由为何？到底是哪两纲？到底是哪四目？都有简单的说明，以后呢会有详细的发挥。最后的总结啊，就是止于至善，它的殊胜意义为何呢？都得在后面慢慢的谈。这些都是对大学提纲挈领的认识，要把领子拿起来，衣服就拿起来，把这纲拿起来的时候，大学整个就起来，把大学拿起来的时候，整个经学就拿起来，把整个经学拿起来，整个时代的意义就拿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一集里面呢，先做一个简单的讲解，往后呢来简介大学啊，这一集是最殊胜的开场白。以上啊是这一集来简介大学，我们下一集开始啊再来详述大学里面的内涵，特别依据雪庐老人的讲学表解来说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集再会。